马太福音，我们上次看到了第10章的37节，这一次要从38节往下看啊。第十章，耶稣差派12个使徒出去传道啊。对，所以差派的原则，整章都在讲差派的原则啊。对，所以我们上次就看到了这些。尤其是受逼迫的这一块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从34节，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信仰的缘故这个黑暗的权势会不断的有属灵征战。对，因为这个传道，出去传道就是在打属灵征战，然后这属灵征战的这样一个情况，就会造成了这个地上动刀兵的现象。对，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儿跟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上次提到的。那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了哈。对，继续往下看。谁来帮我们读啊？10章的38节读到39节，谢谢。谁啊？2节而已，谢谢。
不背着，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谢谢小米。所以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前提对，是。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不配我的门徒。这个不配，指的是不达标，不达标，对，那谁达标了？这边没有人真正能够达标。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出来？对。重点不是谁能够达标，谁不能达标，而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如果没有把主当主，没有把主的教导当做你遵循的依据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学习主耶稣。对，你没有办法真正落实主耶稣的教导，那你没有办法落实主耶稣教导，你怎么可能？是好的门徒呢？既然你称为门徒，门徒是学生的意思。既然你称耶稣是夫子，你是耶稣的学生，你学习他的教导，你按照他的教导去行，那你心态上面是不是应该以他为中心呢？你才可能才可能做他的门徒嘛。对呀，那以他为中心的话，对。你就必须是爱主耶稣超过一切，你才可能做好你的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落实主耶稣的教导对，所以这是前面的前面知道了，那38节他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有不配我的门徒，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那个"做"这个字应该可以不翻的就不需要这个字，就不配就对了，没资格那没资格。好，跟前面一样，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做我门徒。38节这里指的就是一个 负担，十字架负担，不是耶稣的十字架哦，而是背那个想要做主门徒的那个自己的十字架。那耶稣为什么特别要这样讲话呢？背着量给你的负担，那十字架是一个很形象的啊，就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来说，那是一个羞辱的记号。被判定十字架的刑罚的，那当然就是死刑，是死刑犯。这死刑犯呢，是专门给非罗马人，也就是他们是被征服来的殖民地的老百姓，如果犯了死罪，杀人放火，其实更重要的就是颠覆叛乱，你背叛罗马帝国的统治，这些外邦人犯了死刑，用钉十字架的刑罚，让你挂在十字架上面，挂上它好几天，一时半会死不了，挂上它好几天，最后力竭而死，就没有办法呼吸了，力竭而死，让你在十字架上受苦，也让别人看到你在十字架上受苦，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好，那钉十字架之前呢，其实就是主耶稣他标准的程序必须要背着自己的刑具要死在十字架上面。那刑具就是十字架，游街，让人家看到，就是要让你丢脸，要让世上的人能够引以为戒，杀鸡儆猴。所以十字架的刑罚本身就是极大的羞辱。对，你挂在十字架上面，是衣服被剥掉的情况，等于是，让你死得羞羞辱辱的。那衣服被剥掉，那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背十字架来描述跟随耶稣做门徒呢？因为他自己就是背着十字架，主自己背着十字架替人赎罪。那我们没有资格替人赎罪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罪了，只有耶稣有这个资格。所以你背的不是耶稣的十字架，你不够格背耶稣的十字架。背耶稣的十字架需要是生命完全没有得罪神的。耶稣是那一位，你没有，你没办法，你没那个资格背耶稣背的十字架。耶稣背的十字架是替人赎罪啊，我们没有资格替别人赎罪。对。那我们为什么要背那个十字架呢？是因为你学耶稣，很形象的，耶稣做什么，你就学他做什么。他替人赎罪，对，那是神量给他的，只有耶稣有这个资格背替人赎罪的十字架，神量给他的。那你不够格啊！不过你学耶稣，耶稣背十字架，你也背十字架。只不过耶稣背十字架意义是替人赎罪，你背十字架的意义呢？你的十字架的意义并不是替人赎罪啊，跟耶稣背十字架的本质是不一样的。你背十字架是你的。那都是十字架，为什么他的跟你的是不一样？他替人赎罪，你没有资格认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这是神的托付。 换句话说，你的十字架是神量给你个人，你独特的，跟别人不一样，跟耶稣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一样的就是神量给你的托付，很独特的托付。比如说，神量给你对你自己家人能够信主的托付。这个就是别人背不起的，不一样的负担了。这是你家人，这是你自己家里人，你自己的亲人，啊，是神量给你的领域，你的责任范围。啊，别人有别人各自自己的家人，别人面对他们自己的家人，跟面对你的家人的时候，负担是不一样的，因为亲疏远近，这是人的自然的现象。所以量给你的是独特的，啊，个人有个人需要在神面前啊担起的那个担子，量给你个人的是独特的。啊，自己亲人如此，然后呼召的领域也如此。你被神啊，这个装备起来，啊，能够带一些人福音专题，能够带你周遭的人啊，能够分享基础信仰。神量给你的，神并没有把全天下的人那个灵魂的负担交给你而已，你没办法，你做不到。你把神量给你那一部分做好，你在神面前就是忠心良善，你不要什么事都想管，啊，这个也管，那个也管，好，全天下真的是。都是你自己的担子，不是神没有这样量给你那么多，啊，可能神量给耶稣的那么多，可是神量给你的并没有那么多，啊，所以你有你自己的十字架要背，每一个基督徒有各自在神面前神托付的十字架要背，啊，神的负担要交给你，神对你的呼召，啊，神对你啊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交给你了，很独特的，是你专有的，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而这十字架，基本上耶稣背十字架是替人赎罪，你背十字架，你没有办法替人赎罪。可是你的负担是什么？是把这个人介绍给把主介绍给这个人，把主介绍给主所托付你的人。带人家信主十字架，这是神量给你的，对，你没有办法替他们赎罪，可是呢，你把替他们赎罪的耶稣介绍给他们，你的十字架，所以这是神量给每一个基督徒独特的十字架。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基督徒他是真正得生命的，他与神和好了，在他与神和好的时候，就承受了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了，这是神量给人的很独特的，属于这个当事人的十字架。结果呢，你不把这个呼召、这个负担、神的托付，当一回事，啊？哎，你自己还有自己的人生盘算，你嘴巴说主啊，你是主，结果呢，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主量给你的十字架你就不背了，哈哈哈。如果你是这样心态的话，你也没有资格做主的门徒啊，不配，没资格，所以你想要做主门徒。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想跟耶稣一样学耶稣啊，负起神的托付啊，去传福音啊，去建造门徒。所以讲清楚了就是这个， 这个十字架是指的就是，对啊，主耶稣的大使命啊，你背起主耶稣的大使命你才可，那是为什么主呼召人做主门徒的真正的真正的工作的方向、努力的目标就是传主的大使命。好，39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那在马可福音里面就是为我和我的福音失丧生命、丧掉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和我的福音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要救自己。使自己不失丧生命，必要丧掉生命。那马可福音的讲法是有些微的不一样，不过意思是一样得着生命的将要是啥意思啊？你不想死的，你想救自己的，想救自己不死的，有一天你一定会失丧生命，对不对？你再怎么注重养生。你再怎么注重锻炼运动，你再怎么样，对，注意啊，这个各样身体健康的事情，你总有一天会死的。这个肉体的生命，你不想死，你想要活得越久，总有一天你会死的，所以将要失丧生命，这是必然。那为我失丧生命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主殉道的意思，不是。他指的是心智上，你信了耶稣，为了耶稣的缘故，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让你的老我死了，对，受洗的意义啊，就是这样啊。宣告自己跟主同钉十字架死了，对啊，跟随耶稣的头一个，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的，叫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舍己，事实上指的是老我死了，原先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生活的意义跟目的，你自己赋予的，死了，那个跟着你的老我一起死了。那一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你死了，为了主的缘故死了，对，为主的福音的缘故死了，对你人生，你自己的梦想、你自己的计划，然后你自己真的是这一套整个生活哲学你所致力于实践的生活哲学。你的三观都死了，跟着老我一起死了。活着的你，是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式的你；活着的你，是为了主的福音而活着的你。那么感谢主这个叫做为耶稣世上生命。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耶稣的呼召的缘故，为了耶稣。他所吩咐你的缘故，你愿意把那个老我死了，为了像耶稣一样是传福音的缘故，老我死了，将要得着生命，得着什么生命？这生命不是肉体生命啊，这生命指的是属灵生命，得着生命，得着那新生命。什么是生命？我们基础信仰那一门课就一直绕着这一句话：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应该是约翰一书5章12节。有了耶稣，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有了耶稣就有生命，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所以换句话，什么叫有了耶稣？你有了耶稣，耶稣住在你的心里了，耶稣的灵住在你心里了，你就是有了耶稣。有了耶稣，好啊。 所以换句话来说，那讲到后来，耶稣怎么，他的灵怎么住在你的心里呢？你信他的十字架的救赎，啊，你信他的十字架的救赎，那个老我跟着耶稣一起死了。讲来讲去，原来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你信了耶稣的十字架的道理，那一个自立、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带着你的罪性的你死了，跟着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你相信耶稣替你赎罪了。然后你接下来你求主进到你心里做王掌权了，这个叫悔改归向神了。你因为悔改归向神，主真的就是你的主了。虽然你即使这样想，你做不到耶稣的标准，可是耶稣呢，已经赦免你的罪了。他因为你所有做不到的部分，耶稣一次性的替你死了，替你赎罪了。所以你活着为主耶稣而活。这个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啊，开始跟随耶稣了啊！你开始做耶稣的门徒了，你真的把主当主了，你开始按着他的吩咐啊，你来实践了，你遵循他的教导了啊。一方面你做主门徒，二方面呢，这做主门徒的心智，也就是一个印证，印证什么呢？你得了生命了，你开始把操练把自己老生命、老我、老的哲学观、老的思维模式舍了，你开始为了主失丧生命了，为了主的福音失丧生命了。啊，所以得着生命这件事情，对，就变成一个必然了。得着属灵生命，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就得着生命，就是重生了，里面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主的门徒，一定是必然的，因为显出来的这种生活模式。就是门徒的生活模式。那换句话来说，还三心两意在那边，哎呦，压力好大啊！你基本还没得救，你基本上还没得救。哎呦，做主门徒压力好大啊，很可能还没得救呢，因为你还没有体会到自己的那一部分其实是。满是罪，满是得罪神的那一部分，是要立志开始跟随耶稣的那一部分，那才是真正的新生命啊！结果你说压力太大了，不想做主门徒，献身活祭，哎呦，压力太大。献身活祭的那个心态啊。那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的基本心态。结果你说压力太大，那你问你得救了没？我问你，好，到这里，你真的把耶稣的话读清楚了，你就知道，其实是福音是白白的恩典，救赎是白白的恩典，里面没有做什么，可是你要真信呐。对啊，你没有真信，你没有信对路了，你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主了，你怎么可能是得救的人呢、啊？你还三心二意的，一会要信耶稣，不想下地狱，一会呢，哎呦，压力好大，你哪是得救的人呢、啊？好，这里应该需要有问题的。弟兄姐妹，谁有疑问呢？听得明白吗？李秀梅姐妹有疑问吗？有疑问吗？李秀梅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
没
没
有，
有，没有。
谢谢。张艺萍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谢谢。
好，
我能听明白，感谢
好，
主。
谢谢。这个比较重要哈，哎，对。李婷姐妹有疑问吗？
我没有疑问，牧师，谢谢。
谢谢。好，那事不过三啊，问了三个，所以那我就继续了哈。类似的对话也有发生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那路加福音，那谁来帮我们读类似这个对话？可是里面有一些细节啊，我愿意把它引用出来，《路加福音》14章的25到27，然后33，谁来帮我们读这一段呢？25，《路加福音》14章25到27，然后加上33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我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阿门。
谢谢你姐妹，这里的不能哈，就跟前面的不配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没有资格，不够格啊，达不到标准，对，达不到标准啊。那你一定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哈。那耶稣的标准那么高，我怎么可能做得到是啊，所以没有人配啊。没有人真的配啊，没有人真的有那个足够的资格啊，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凭着我自己的意志，就能够真正的做耶稣的门徒。没有，不过是心智上的问题，你没有资格，可是耶稣还是收你啊。耶稣他让你肉体生命一辈子活着的时间都在操练这件事啊。操练你够格啊，操练你的心智啊，你爱耶稣的心，神在操练你爱耶稣已经胜过一切啊，这就是操练，而且是必要的操练，必须的啊，要不然你就很容易啊，对，像以弗所书啊，5章12节到22节到25节。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对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真的在你的生活里面要落实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而且心不甘情不愿啊！大家讨论圣经的时候都认同啊，可是在你实时生活上的时候，你就是不服气。我丈夫一点都不好，那么糟糕啊！对啊，在外面人家觉得好好先生，回到家里啊，你看他根本不够格，我顺服他。对啊，那做丈夫也是这样看妻子。对啊，那我的老婆天晓得啊，顺服我，不开玩笑。对啊，像我这样爱这样他，像耶稣爱，他又不顺服我，干嘛爱？你知道意思了哈，你爱你自己的肉体胜过爱耶稣的话，你就会有这种情况出来。为什么我们是顺服不了自己的丈夫？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真的是替自己妻子着想，到替他舍命？因为我们爱自己的肉体胜过一切。那爱自己的肉体胜过一切，显现出来就是爱你自己的关系胜过爱耶稣。所以耶稣这个就直接讲到重点了。虽然整段教导4个福音书里面都提到这样的教导， 你把耶稣看在哪一个地位？你把耶稣看在哪一个地位？这是最重要。如果你把耶稣真的当做主，他就是我的主宰的话，而且你爱他，他爱你，你爱他，你有那个爱的关系在，然后真的他就是你的主宰的话，你才可能遵行他的旨意。要不然，他的旨意都是参考用而已，对啊。所以耶稣他知道这一切，他特别特别盯着这一部分呢、啊，对，那所以他特别讲啊，做主门徒，你必须撇下所有的，所以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够格，没达标。撇下一切所有的，这是心态的问题。耶稣不是叫你哦，现在哎，对啊，那把头发剃了，我们大家出家吧，撇下一切所有的，不是，是心智上面，不是外表的这个仪文仪式啊，不是，是一个心智在那里。在主耶稣的面前，你没有其他比主耶稣更重要的，你这样子才可能跟得好，要不然大家都满是扶着犁向后看，是吧？前面讲到跟随主做门徒嘛，扶着犁向后看，对，你心里还老牵挂着你自己自己的人际关系啊。啊，你在跟随耶稣之外，你还是被这个东西牵绊，被那个东西牵绊了。你说来说去就是人的人际关系嘛。那说来说去，你还是爱你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超过爱耶稣了嘛？哦，所以路加福音十四章这里33节的总结啊，是这种心态，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没有比耶稣重要的了，啊，你的人生观里面没有比耶稣更重要的了。你真的信主了，主是你的主了。好，弟兄姊妹，这就不要你，我们不应该忽悠人家来信耶稣啊。哦，就帮耶稣在这人面前做了诸多的保证，对啊，信耶稣他会让你得安息啊，信耶稣。他听你祷告啊，信耶稣帮助你顺风顺水啊，是没错。他真信的话，对啊，然后不跟人家讲你应该悔改归向主，不跟人家讲你真正信主，事实上是背起你的十字架跟着耶稣啊，对，你这个东西舍己的部分，连提都不跟人家提。那不就是骗人家信耶稣吗？对，对于信的标准上面，不就是骗了吗？你没有把真正的标准、信的标准把它讲清楚吗？当然不用急着讲清楚哈，你急着讲清楚，那时候没到，你讲了以后，那吓死了，这信耶稣，对啊，还没有尝到耶稣多少甜头呢，先要这样撇下一切，对。他跟耶稣没有感情基础了，你就要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对，所以他有个时间序哈，对，可是你不能不讲，你不能不讲，这是主很重要的呼召，对，很重要的呼召，呼召人跟随耶稣，信的一部分，不是信了以后跟随主。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受洗的时候问3个问题。你承不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是不是已经相信耶稣为你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然后你是不是已经接受主是主？你一辈子照主的心意去行？第3个问题是不是这样？那决志祷告的内容啊。第3个问题就是在讲这件事啊，不是说哎呀，于牧师啊，你那么讲课老是把那个标准提得那么高， 不是啊，这是耶稣的标准啊。你第三个这个觉知祷告的时候，带人家有念过去，然后呢，然后没落实，然后没有告诉人家必须要落实，必须这个啊，真正的把主当主，你没讲，觉知祷告意思意思讲一下，那不就忽悠人信耶稣吗？骗人家信耶稣了嘛？对，所以啊，除了带人家去是啊，帮人家上课福音专题基础信仰，还有这个，对，这也是基础信仰的一部分了，太重要了。对，要不然他连这个心智都没有，他如何重生得救？没有这个心智啊。好的，所以你做主门徒的心智在那里，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印证。他有这个心智，有这个心智，谁给的？耶稣给的，耶稣感动他，虽然他做不到，可是呢，他有这个心智了，就表示他的。信的内涵上面就全了，按着耶稣的标准信了，不见得代表他行的这个100%没有，可能60%都没有。可是他有那个心智，他要做主门徒，他这个心智跟随主的这个心智，是因为他跟耶稣有感情，耶稣的救赎，所以他看清楚了，他人生观、价值观里面。对，就是不是耶稣的，是他自己的，他就愿意撇下，对，我要耶稣自己的，不是我自己的，好啊，对，所以这里面讲到那个撇下一切所有，不是说你现在把所有的这个尘世间的这些关系全部砍断哈，剃了光头，我们大家去出家吧。这叫撇下所有，不是这样子，对，而是心智上你看透了，属你自己的哪有什么好的？在我里面没有一点良善，一点都没有。有罗马书的第7章的经文，在我肉体里没有一点，一点都没有，没有良善，肉体中没有良善，一点都没有。所以有什么好不撇下的？我自己的都是这种得罪神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所以背起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托付，对，不就是天父上帝的托付，父神的托付，好啊，这里事实上也是我们11章也会提到的哈。得安息的秘诀，得安息啊！劳苦担重担，能够来到主耶稣这里，主耶稣让你得安息啊！对，你学他的样式，他的样式柔和谦卑啊，担他的轭啊，学习他的样式啊，柔和谦卑啊。你如果这样，就必得享安息。把自己的担子撇下了，自己的担子，你自己的担子，这些劳苦当中担哪来的？都嘛是你自己定义的，你自己的人生的意义，你定义的人生的价值。那到后来，你欲求不满了，到后来你想做的做不到了，你说你苦不苦？你想追求的追不到，你苦不苦？你人生太多的这个劳苦愁烦是这样来的。你的期待跟你的实际差距太大了，对，你苦啊，那苦的真正的原因就不就因为你的罪性吗？你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你没有神的同在，你没有神加添给你力量，你就这样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人走这样孤零零的人生，虽然你生命周遭人好像很多，可是没人跟你同心， 没人能够体贴你的意思，你不就孤零零的吗？人再怎么多还是孤零零的，对啊，对，苦就苦在这里啊，把那些撇下吧，其实信耶稣的这些道理其实都是一致的，就是相通的。撇下一切，撇下，事实上就交给耶稣，劳苦重担就到耶稣来这里。撇下你自己，你担起耶稣的，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你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对，你怎么知道耶稣的轭是什么？耶稣赐给你的担子是什么？他的话，讲来讲去就是顺服他的话，顺服他的话，他的话就有能力，他的话就你执行他的话，他的话就有能力，然后给你显现。神叫你去好好传道，你就好好传道，你好好照顾耶稣的门徒，牧养他们。然后你这样做了以后，你的生活、你的生计。你各样生活所需，耶稣就加添给你。你不需要替你替，老实说，你不需要替你自己担忧，你吃什么喝什么，耶稣帮你算好了。对，所以这个负耶稣的轭，背耶稣的担子。就必得享延安息，就跟这里的撇下一切所有的一样，都是一样一致的东西哈，好，那路加福音这个补充讲这个撇下一切，我就讲过去了哈，有疑问吗？张红群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你那么深。
谢谢，好，都没疑问，那我就接下去了。差派原则的最后一部分，10章的人吗？马太福音10章40节读到42节，得赏赐了。40节到42节，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我来读，
好，
奉主读经，马太福音10章40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赐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阿门。
阿门，好，谢谢刘姐妹这边提到接待门徒这你们呢？因为主耶稣在这边讲的是整个第10章是差派的原则，差派耶稣的门徒。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去干嘛？去传道。那所以呢，人如果接待这些被我耶稣差派的人，那当然就是接待我耶稣啦。接待我耶稣，就是那接待差派我耶稣的那一位，谁啊？天父上帝。人愿意接待我们前面也有提到，那个接待真的是什么？除了客客气气的招待你吃、招待你喝之外，真正的接待是把主的托付那个道接待进到心里面。对， 有一些人很有礼貌，接待你吃，接待你喝，可是对你传的道呢，他就离得远远的，对啊，那不是真正的接待啊，不是真正的接待啊。这边讲的接待哈，不只是接待你吃，接待你喝啊，更重要是接待你所传的，你所传的主的道。所以接待这两个字不只是外在形式上的啊，对对，接待人家到你家里做客啊，不是，更重要的是，门徒奉差派是传道，所以接待是接待道，接待道，人如果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耶稣，接待我耶稣就是接待差我耶稣来的，就是天父上帝。41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所以愿意听从神的道的人，接待神的道，所以传的跟听的一同得赏赐。一同得赏赐，对，所以41节这里啊，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什么叫为了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名个这个字指的是你的人生的意义的全部啊！这个先知的名意味着什么？先知有自己的名字啊，对不对？耶利米啊，以赛亚啊，这些先知的名字啊。那先知的名，比如说以赛亚的以赛亚这个名字代表以赛亚的全部啊。那自从以赛亚蒙受神的呼召，他就心智他的立志一辈子就是传耶稣这个名耶和华神要他传的，耶和华如此说，他的名的全部。那更重要的就是包括了这一部分了，神要他做的。所以你因为以先知的名因为先知的生命的全部，神所定义的生命的全部，然后你就接待这个先知，也就是他是奉神的名被差派来的。你为了这个缘故，那先知啊，就是神差派他干嘛？传神的话你为了这个先知所做的是传神的话的。然后你来接待这个先知，接待他，接待为了他所传的话，接他进到你家住，就更明显啦。把接待讲得很清楚了，不是只是形式上接待吃喝而已，更重要的是，这先知的名讲的是神差派。神让他做先知的，神让他的生命的全部，就是神被神使用传递神的话的。你为了神是让他传神的话的，所以你接待这个先知。所以这个接待就不只是生活上面的这个吃喝的接待，更重要的是。他的职分是传递神的话，你对神的话的接待，为了他是神差派来传神的话的缘故，所以你接待他，那个话才是更重要的。好啦，人如果是这样，换句话，这种人是接待神的话的人，为了神的话缘故，他来接待这个传神的话的先知，他一定会得先知所得的赏赐。这是一个应许了。你知道啊，你很佩服这些把一切都撇下，然后被神用来传神的道、传神的话的人啊，这些先知啊。你知道你很佩服啊，对啊，你是接待他的，你跟他得到一样的赏赐啊。先知所得的赏赐，因为你愿意接待他的话，然后你为了他的话的缘故，你接待他这个人。 你得的赏赐跟这个先知所得的赏赐是一样的，是一样。为什么？首先，你跟这先知一样，都是接纳神的话的，这是一样的。对，这先知得的赏赐，因为他顺服传神的道。你因为接待他，接待因为他的道的缘故，你来接待他这个人，所以最起码你跟他一样是领受神的道，你跟这先知一样领受神的道，还不止。神给这个先知的奖赏，包括他顺服的去把道讲给别人听。这是属灵征战，这要付代价的，对，付属灵征战代价的。哎，结果你呢？因为接待这个先知，就因为他接待，因为他传神的道的缘故，你接待这个先知，你得的赏赐跟这个直接传的先知的赏赐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帮着他传神的道啊。他传神的道，他时间都花在传神的道上面了。他没有时间替自己挣钱，没有时间替自己积攒。他时间都花在去传神的道，欠你接待他，你接待他吃，你接待他喝，你等于跟他一起付代价在传。他变成是。神的话的出口，你也变成神的话的出口了。他帮你传，你接待这个啊，这个先知，对，你大家不要偷懒哦，接待我可以，牧师啊，下次你来我这里，我接待你来我家住啊，对啊。可是呢，我就平常不讲，你讲我不讲，这不对啊，不能这个样子啊。对啊，对，你不能不你你不能钻神的话的漏洞啊！对啊，神的话讲出来有它的重点啊，你不要哦，连这个我就负责接待就好，反正我也不太会讲，所以你也就不讲了，你就负责哦，有传道人来了，都来我家住。对啊，你不能钻耶稣的漏洞啊！耶稣是鼓励你啊，鼓励你啊，鼓励你接待，不是说你不要，你就不用传了，反正你接待了啊，你就不用传了。对啊，你又不是天天接待，如果你天天接待，家里总是住个两三个传道人，好，你不用传没关系，你时间太忙了，都忙着接待这个传道人，这样这个对啊。你都忙着这些，所以你没有时间，那说得过去。可是你一年接待几次啊？你一年没有接待几次啊？一年有365天呢、啊，你可能接待好啊，多2个月、12个月，有2个月都在接待，你还有10个月闲着呢。你不要把这个聊，我都时间都花在接待我，所以我不用传，我不需要传。对，主耶稣讲这段话，不是告诉你那10个月可以不用传，因为你接待过了，哈哈哈哈！我有接待过，我占耶稣便宜了，不是，他是鼓励你接待，鼓励你接待先知。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着义人的赏赐。对，是耶稣鼓励你接待，因为你的接待就帮助了这个。神的话的传递了，对，好啊，所以你因为义人名接待义人，就逼得了义人所得的赏赐，对，你跟他同工了嘛，啊，真这个敬畏神的人所得的赏赐，你跟他同工，因为他来传神的话了嘛。他来为主做见证了嘛？那你接待他，等于就跟他同工了嘛？42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啊， 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孩子小子的一个喝。凉水啊，其实没有什么，你知道，在美国这边去了餐厅坐下来，人家马上倒一杯凉水上来，还里面带冰块的。然后你有事情，对啊，忽然接到电话，不能吃了，你就必须要离开了，那菜都还没有点，不能吃了，那一杯凉水不用钱的。对，一杯凉水是不用钱的，可是呢，如果你因为门徒的名啊，这个门徒是就是做主门徒就跟着主走的吗？就是凡主耶稣所吩咐的，他都遵行啊。这样心智的人，无形当中他就是前面讲的那种像先知一样传神的话，为主做见证的人。你为这个他因为是属耶稣的，他因为是为主做见证的人的缘故。你接待他，即使一杯凉水而已，即使没什么价值，神都纪念。这个接待人不能不得赏赐，必须要得的。啊，主纪念。啊，主就即使哪怕是一杯凉水没什么价值，主都纪念。因为。你接待都是因为他是主的门徒的缘故而接待，那主的门徒就跟前面的艺人，这前面的先知一样啊，就是照主的意思去把主的福音、主的道传播出去的啊，而这样的人啊，那这样的人呢？对呀，那耶稣所差派的嘛，你就等于接待耶稣。哪怕是一杯凉水，是耶稣都要奖赏你，所以这就是鼓励你去啊接待啊，鼓励你去在接待主的门徒、主的使者上面，对能够被神使用。好，那我们就把那个差派的这一部分呢，差派门徒的原则，那这个不只是奉差派的他们啊。好，这些奉差派的圣徒这些行事的原则，还包括了接待这些奉差派的人得奖赏的部分都讲了好，第10章结束了，有疑问吗？差派的原则有疑问吗？没有疑问了，我们正式进到了第11章了，11章，好，那我们11章，我们开始来看11章的1到6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阿门。
好啊，事实上，整个马太福音11章，从第一节开始，他在铺垫11章一直到最后的一个教导，就是凡劳苦担重担，可以来到我耶稣这里，我耶稣就要使你们得安息。学我的样式，因为我样式柔和谦卑，负了轭，背我的担子。就必得享安息，就是那一个教导，事实上是被铺垫的，整个11章都在铺垫这个教导。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哈。所以马太福音11章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脉络的故事，对，完整的脉络的故事。好啊，那这个一个完整脉络，一开头就是一个 对耶稣来说的挫折。为什么叫挫折？因为施洗约翰派人来问这个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为什么对这句话对耶稣来说是一个挫折？哎，施洗约翰是亲眼看到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的，施洗约翰是亲自的经历到神自己啊，神自己的印证的，耶稣就是那一位啊。结果他怎么在问呢？他怎么在问呢？他在问耶稣啊，我们是不是要等别人呢？不是你。对耶稣来说就是一个挫折啊，他最亲密的同工居然怀疑他了，是不是挫折？好啊，我们看细节哈，对，11章第1节，耶稣吩咐完了这12个门徒离开那里了。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啥意思啊？这12个去传道了，对不对？耶稣差派他们两个出去传道，所以讲了第十章整个差派的原则。讲完之后呢，耶稣也去传道，12个门徒也去传道。所以耶稣没有说：“哎。”我好不容易把你叫起来，我现在可以纳凉休息了。我就戴着墨镜躺在沙滩椅上面，对呀、啊，嘴巴啜饮着那个可口可乐啊，在一边纳凉了。你们传道，对呀、啊，我们人的领导不都是这样吗？提拔起来你干，然后呢，我呢，我纳凉，这就领导啊。所以领导很多事情不干的，对，不需要干的。最近有一个小视频，也就是拍起来很好笑，不知道哪一个地方的县委书记，对啊，去巡视，那个巡视一大票人，这个走路啊，像横着走一样，被人家录下来，就开玩笑了，说这个拍出我们黑道大哥的范儿，领导嘛，啊，他来领导的，他不是干活的，是领导的。耶稣不是，耶稣的领导从来不是这样，啊，把你们带起来，你们干。我来领导啊，不是啊，吩咐完12个门徒就离开了，然后离开干嘛？不是去纳凉，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他手边的贴身的都差派出去了，他一个人还在传，一个人还在单干。所以主耶稣他不是说门徒带起来，他在旁边纳凉，门徒你们干，我不干了，我来当领导了，才不是呢。对呀，你现在能够知道了，为什么西方的社会是那么先进的原因了吗？没什么好骄傲的，就是因为他们先信耶稣。所以他们很多想法观念被耶稣影响了，先信了耶稣，答案就在这里，先信耶稣了。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因为耶稣教导的人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号，是因为耶稣自己都这样干。耶稣自己这样干，耶稣把门徒带起来以后，不是说他自己就负责当领导了，不是，他还自己干。对啊，他最大的却愿意成为最小的，他也这样交代他的门徒：你们在天国要当大的，那你在教会里面就要当小的，最小的，最小的以后在天上就是最大的。耶稣鼓励你以后做最大的，耶稣鼓励你在这一辈子，在这个人世间，在这教会当做最谦卑的，是不是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落实啊？为什么人家比较先进？就是因为他们先信耶稣，秘诀就在这里，没别的啦，就是信耶稣而已。对啊， 那他们比较先信耶稣，我感谢主啊！我们现在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看懂很多事情，从耶稣身上看懂很多的事情。为什么这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面对了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难处，搞都搞不好？最根基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要信耶稣，尤其是这些知识分子当头的，他们不知道要信耶稣。所以啊，把那些聪明智慧啊，都用来干嘛？用来跟耶稣做相反的事，跟耶稣相反的事。对啊，对，耶稣要你是一个仆人啊，来服侍百姓，然后在天国是大的。哎，他们把那个聪明才智用来干嘛？把其他人整成自己的仆人，不就是这样吗？很好笑吧，对不对？讲起来，我们在笑，好像很好笑，这是真正的原因。整个国家民族为什么搞来搞去搞不好？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信耶稣。对，然后继续这样干下去，还要坚定意志，要继续坚定的干下去。哎，耶稣吩咐完12个门徒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他自己教的，自己照着做。对啊，对，我们的领导，对啊，我们讲了，你们干，我不干，我还干，我干什么领导啊？你差别就在这里。好啊，继续看下去，第二节。对啊，你领受圣灵的圣灵，让你参透万事啊。照耶稣的话来参透万事啊！一看，原来问题在这里，太清楚了。第二节，约翰在监里面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他故意写的啊，马太很厉害啊，他不是讲耶稣所做，他说基督所做的事，那不是废话吗？耶稣不就是基督吗？不不不不不。这个语气上面就有一个先后次序在这里头。他不是讲约翰在监里面听见耶稣所做的事，他是听见基督所做的事。这有什么好较真的？这表达了你有没有读懂这个马太要表达的？约翰这时候在想什么？你较真就才有可能知道约翰在想什么。哎，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啊。约翰在监里面听见基督所做的事以后，就打发2个门徒去了，问他，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啥意思啊？什么事是将来，将要来的是你？施洗约翰本身就是基督的开路先锋，那将要来的不就是基督吗？他不是想为派人家去大老远找到耶稣，然后问废话吗？不是，不是废话。他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啊，那为什么还要问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呢？对啊。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别人才是你，不是？为什么他要这样问？因为约翰在监里啊，跟他的事实认知是有差距的。基督做了那么多事啊，其实约翰都知道，都听说了。瞎眼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死人复活，穷人都有福音传给他们。难道约翰不知道耶稣做那么多事吗？耶稣讲了，他都知道，他都做，为什么还在怀疑？基督所做的事，你别看耶稣回答，把所听见、所看见事告诉约翰的，耶稣是照以赛亚书回答的。以赛亚书35章第4节到第6节讲这个事情啊，基督来了以后要怎样啊？ 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对胆怯的人说：“基督来了。”对胆怯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基督要来告诉这个好消息啊！你们的神要来报仇，要来施行极大的报应啊！神一定会来拯救你们啊！那个时候，瞎眼的必睁开啊，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如像鹿，哑巴的舌必能唱歌啊！这全部都是耶稣所做的。”在旷野必有水发出来，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悔改的人走旷野的路，走沙漠的路。悔改归向神的人，就是神会为他们沙漠里面开江河，旷野里面开道路。以赛亚书的内容啊。耶稣回答，用以赛亚书的内容的实现来回答，是约翰。这就是基督预言要来做的事，预言的那一位要来做的事，他都做了。耶稣就做这些事啊。那现在问题是，难道施洗约翰不知道吗？他不知道基督耶稣正在做基督所做的事吗？其实他都知道，他心里面有个很大的疑惑：基督来了。是你做的都是基督来做的事，为什么我还在监牢里面？啊，为什么我还在监牢里面？因为基督来了，被囚的要出监牢啊！我怎么还在监牢里？你听懂意思了吗？是他故意这样问的，他故意问耶稣。你都来了，为什么我还在监牢里面？听懂意思了吗？你觉得监牢好受吗？你不要以为所有监牢都像秦城啊，那秦城里面都是那个正国级的，他们的监牢才不是监牢呢。人家好吃好喝好生供应着呢，然后都是特供的，为什么？你不要出来跟我搞乱。对啊，这种监牢根本不像监牢，不是监牢。对，施洗约翰他在的监牢是哪一种监牢啊？那是正正常常的监牢，好不好？那现在的监牢啊，吃牢饭还不用自己挣钱，哎。那花国家预算养着的，古时候的监牢才不是呢，哪那么好啊？你的吃，你的喝，还是要自己家人送的，在里面就折磨你啊，屈打成招，关着你。施洗约翰是在这种监牢里面啊。你在《使徒行传》看到那些下在监里的，还有木狗啊，手镣脚铐啊，架着你，让你没有办法好好吃，没有办法好好睡，搞你监牢。就约施洗约翰正在承受监牢的肉体的痛苦啊。你不是来了吗？以赛亚书的预言不是说被囚的要出监牢吗？结果我怎么还在监牢里面？特别是更刺耳啊，他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是这些基督来要做的事，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都应验了。可是怎么独独我施洗约翰，我还关在监牢里面，被囚的没有出监牢啊？施洗约翰想不通了嘛？明明你来了嘛，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还是我们都要等别人？耶稣还没有行神迹奇事之前，施洗约翰就知道他就是他了。对啊，因为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了，这是神向他的印证啊！你看到谁受洗的时候有鸽子，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他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施洗约翰早就知道了。耶稣就是那个基督啊，他也看到了，这基督开始侍奉了，行那么多神迹奇事啊，按着以赛亚书预言，他行了， 那所以他听见基督所做，你能够抓出那个韵味了吗？不是耶稣是基督了，更进一步了，耶稣就是基督，就已经有印证的结果，他自己在监牢里面，他想不通，故意要这样，故意这样问的，所以马太把那个心态给描述出来了，因为他想不通啊。于是许愿想不通，为什么你基督来了，我还在监牢里面，你怎么不来救我？然后就派两个门徒去问了，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基督真的是你吗？还是我要等候别的人？不是你？你说耶稣挫不挫折啊？他最重要的同工啊，其他的是他学生啊，是许愿唯一可以配得了。称得上他的同工的啊，对啊，结果同工还怀疑他，是不是还要等别人？对，你说耶稣挫不挫折？好啊，啊，耶稣，对，第四节，那就耶稣就回答了，你们去把这两个约翰的门徒打发回去，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所听见、所看见什么？哎，瞎眼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福音传讲，这都是以赛亚书里面预言应验了。所以主耶稣正在用以赛亚书所描述的那些预言的现象，然后真正的实现了，来告诉施洗约翰：“我就是，没错，我就是。”哎，再加一句，第六节这有针对性了。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施洗约翰在跌倒的状态啊，也是用这一句话鼓励他，不要因为我跌倒，对，不要因为我跌倒，施洗约翰没有看透的一件事，当然了，因为他是旧约先知，所以。很多主耶稣后来的启示，他是不懂的，他是没有办法领受的哈，在他活着时还没有办法领受，包括了所谓的被囚的要出监牢这件事，对施洗约翰来说，他现在被囚禁在监牢里面是肉体被囚禁，可是耶稣让他被囚的出监牢，指的并不是。他出人间的牢笼，主耶稣指的是人心灵里面被罪所辖制的那个真正的牢笼。所以被囚的，就是我们这些被罪所辖制的人，有一天都能够罪得赦免，出监牢了。啊，心灵里面的出监牢，甚至不止只是心灵而已，还给你一个以后耶稣给我们有新的死里复活的身体，有那个死里复活身体，彻底的胜过了罪的辖制，因为肉体不一样了。这个肉体，新的肉体是强壮的、荣耀的、不朽坏的，不会生病。为什么不会生病？因为它是荣耀的。为什么是荣耀？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罪。没被罪所玷污的新的肉体，它是强壮的，它不会生病，它也不会引诱人去犯罪，强壮的、荣耀的、不朽坏的，不会被罪所玷污的，所以它不朽坏。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出那个罪恶权势的牢笼，不过那个时候。的实现是从你信的时候变成一个必然，就得救三阶段的概念。你信，你因信称义以后，你就一定会有后来的这个死里复活的身体。所以在这个层面，施洗约翰因为不了解，所以他看事情也只能从他这个肉身的经历来看了，对，所以他在怀疑。是不是要等来别人？为什么跟我现在的体会是不符合的？ 对，你不是来了吗？对，你不是来了吗？结果我怎么还在这监牢里面？所以耶稣回答他的重点就是，对，按着以赛亚说预言，现在正在实现，我就是那一位。可是，对，凡不因我而跌倒就有福。那为什么叫因耶稣而跌倒呢？他在讲什么？当然就讲了后来主耶稣他的受难这个过程。真正讲的是这个，因为耶稣啊，他自己都要受难，没有因为耶稣受难而跌倒了，那也有福气，也是继续坚守那个信的。有福了。对于施洗约翰来说，他可能没有办法体会耶稣有一天也要去接受像他这样接受的苦难，殉道而死，因为还没实现嘛。施洗约翰已经死了嘛，对，再没多久他就要被砍头了嘛，所以对于施洗约翰来说，就是最实际的。对啊，你现在不理解我耶稣。嗯，可是你不要因为不理解我耶稣而失去了那一个信心，对我是基督的那个信心。啊，如果这样，你就有福了，你不会失去那个信心，继续坚定的认定我就是基督，那你就有福了。对世人来说是这个层面，可是这整句话不要因我而跌倒的就有福了，因耶稣而跌倒更多的。啊，就是如果从我们啊这个整本圣经的角度，就是我们后来的新约基督的角度来看，对，因耶稣而跌倒，指的是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你不会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而选择不信，那你就有福了。好啊，那第一个是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啊。失落，你可以说失落的心情吧，就是施洗约翰的回应哈，对，对耶稣来说是一个挫折。好，有疑问吗？1到6节看过去了，有疑问吗？来，九凤姐妹有疑问吗？
于牧师您好，
你好。
没有疑问，感谢神讲
好，
得很清楚，很好，
谢
谢
谢，
谢您。
谢谢。对，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从第7节来看到第10节，谁来帮我们读呢？7到10节，谢谢。
论肘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阿门。
阿门。好，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走了哈，他们耶稣有回答给他了，对，就是我，等我。那可是呢，你交代施洗约翰，不要因为我跌倒，对，你不跌倒，他就有福了。所以耶稣转过身来就跟门徒讲。这边众人应该就是耶稣的门徒，当然也包括在旁边不是门徒的这些人一起听了哈，对众人就讲了哈，讲论施洗约翰讲什么呢？他用几个问题来开一个头。施洗约翰问耶稣是谁？耶稣不止回应了，耶稣还告诉人施洗约翰是谁。 所以讲论师远，施洗元是谁？来，他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这故意这样讲，因为约翰在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传道施洗啊，是旷野啊，河边啊，就西边那边应该说不上河，就是西啊，对。对，约旦河其实说不上是河啊，那根本就是一条小溪啊，那水流没有太大的，对，水是可以受洗，像一个就是一条小溪而已啊，对，你出去旷野，那个小溪西边就是这些芦苇嘛，秋天会开白色的芦花的嘛。你们那以过去施洗约翰传道啊，就在旷野里面传呢、啊，就是那个约旦河边里面传呢、啊。那轰动啊，他出来传没有多久就轰动了，为什么？因为传的信息就是弥赛亚来的信息啊，铺平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弥赛亚来的信息啊，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犹太人他们很敏感啊。因为弥赛亚预言他们是听说的，也一直等着弥赛亚来让他们复兴啊。他们太苦了嘛，在亡国了500年了嘛，太苦。对，所以呢，施洗约翰一传道，没有多久就传这个消息就传遍了以色列，所以大家都去约旦河外要接受他的洗礼啊。所以耶稣就问你们：从前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你们到旷野是看什么呢？难道是欣赏风景吗？风吹动芦苇，你们出去要看什么？穿细软衣服的人呢？细软衣服啥意思啊？贵族、有名望的人，你要看那些领导吗？对，耶稣回答：那穿细软衣服的是在皇宫里面，不在旷野。那你们出去就是要看什么？是要看先知吗？耶稣回应啊，施洗约翰是谁？我告诉你，是的，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为什么比其他先知大多了？因为他靠主最近。第十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说的就是这个人。这是以赛，哎，马拉基书里面的经文。马拉基书哈，马拉基书3章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谁面前呢、啊？我面前。谁差遣的？我差遣。那个我是谁？耶和华，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差遣他自己的使者在我耶和华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到他的殿里面。耶和华到底有几个啊？一会是我，一会就是那个主，一会是他。如果你没有三一论的概念的话，你根本就这边就马，你就像灌了4瓶啤酒一样茫茫然了。你在讲什么？不，这里面就是因为有三一神的概念在里面。我耶和华差遣我耶和华是在我耶和华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然忽然进入他的殿里面。耶和华是三一三位一个整体，所以其中一位会忽然进到耶和华的殿里面。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仰慕的，快要来了。你不要看到使者就把他当天使啊，天使只是把约书送到，他没有办法立约啊。那立约的使者，那三一神所差派的其中一位啊，这个是使者啊。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使者，不一定他是指天使啊，灵界的受造物啊。那他有的时候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指的就是耶和华其中一位啊。这里就是啊，立约的使者，耶稣来立约，神的第二位格来立约。你们所寻求的主忽然进到他的殿，这个你们所寻求的就是神的第二位格。 神的第二位忽然进到神自己的殿里面了。立约的使者，你所仰慕快要来了。好，差遣他的使者来预备道路。所以两个使者，立约的使者不是施洗约翰，是耶稣。那预备道路的是神的仆人，真正来预备道路了。那个就是真正的使者，那是施洗约翰。所以你看到神的使者他预备道路了，所以你就知道了。那立约的使者，神自己要来了，所以你们所仰慕的不就是那位立约的那一位吗？预备道路的使者是神的仆人，那立约的使者是神的自己，神自己啊。所以耶稣用马拉基书里面的预言。在讲施洗约翰就是那一个预备道路的使者，在耶和华面前预备道路的那个使者。所以所说的马拉基书所说的这个预备道路的使者就是这个人。那耶稣是谁？耶稣施洗约翰来预备道路，那耶稣是谁？他就是那个耶和华。他就是那一个立约的使者啊，他就是那一个以后老百姓所要仰慕的。施洗约翰因为自己个人的人生际遇，现在被关到监牢，他开始想不通了。要等的不就是你基督吗？你也做了基督做的事，为什么我还关在监牢里面？那我们要等的到底是那谁吗？是你吗？还是要等别的人？结果是耶稣的回应是什么？耶稣的回应就是施洗约翰就是那个开路先锋。然后有疑问吗？这边陈玉玲姐妹有疑问吗？
牧师没有疑问。
好，谢谢，没有疑问。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我们继续看下去，还是讲施洗约翰，从11节讲到15节。对，所以马太福音从11节到15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蔼可亲的，就应当轻。
好，
阿门。
当姐妹，以利亚啊，施洗约翰就是那个以利亚啊。耶稣在这边讲，你们如果肯领受，这个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对，从主耶稣的角度信，对，只要你是接受主耶稣的，你就可以把施洗约翰当做以利亚。因为耶稣讲的那人就是应当来的以利亚。好啊，那我们看细节了。11节，我是在告诉你，耶稣继续讲出来，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为什么？前面提到施洗约翰，耶稣讲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一般来说。这是我们公认的，包括了犹太人，施洗约翰是先知的身份，神使用他当先知。那对耶稣来讲说，施洗约翰这个先知比之前所有的先知还大，甚至比摩西还大。为什么？因为他是主最身边的人，他是开路先锋。谁开路先锋啊？侍卫长，对，侍卫长， 如果耶稣是国家元首的话，那他以施洗约翰的角色就是这个国家元首的侍卫长，所以他的位分比其他的所有神中用过的先知还大，所以施洗约翰的位分比其他的先知还大，这很容易理解哈，因为他就是为主开路的嘛，哎。所以他的职分与跟主是最相近的，他比众先知还大。好，所以呢，11节，凡妇人所生，每一个人都妇人所生，你也是妇人所生，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你爸爸不会生你，你是妇人所生，所以所有人没有人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可是有一种人。比失血还大，就是天国里的最小的比失血还大。谁是天国里面最小的啊？神的儿女，神的子民们，天国有份的这一群神的子民里面最小的比失血还大。为什么？因为天国的子民是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比仆人还大。这些旧约圣徒，儿子名分直接给信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对，接待真正接待耶稣的神就是他们，成为神儿子的名分，接待他的名的，神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神的儿子，儿子的名分是只给新约基督徒的。为什么？那些过去的旧约圣徒，他们为主付代价付了那么多，为什么到后来奖赏反而不如神儿子？就是因为你信。对，没错，神就是这样预备的。你不服吗？你不服就没魔鬼撒旦了。你不服就变魔鬼三同国，那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原因。你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子，是因为神的灵跟你内住了，圣灵在你里面。我问你啊，你可能没有像施洗约翰那么摆上，因为施洗约翰肯定比你还摆上的。为什么你这个神的儿子的位分会比施洗约翰还高呢？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你里面的圣灵。圣灵是神，你有圣灵的印记，你以后继承天上的基业，然后圣灵在你里面永远不离开，因为那个圣灵在你里面永远不离开的缘故，所以你大还是许愿大？你知道意思了吗？所以这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就好像天使，就神造的受造物啊，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再怎么荣美，再怎么啊这个圣洁，圣天使再怎么地位高尚，比你这个渺小、脆弱的、软弱的神的儿女还小。因为这是神自己的命定，神自己的创造，神自己的作为。所以旧约的圣徒，不要他们哦，劳苦功高，为主殉道，没有，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圣灵的内住，他们只有暂时性的圣灵的同在。当他们要做神的工的时候，他们有神的灵啊感动他们，他们能够受感说话。只有那个时候了，对，神使用一下，哎，就圣灵，哎，使用完毕之后，他们离开了。先知旧约先知的侍奉是这样，他没有神儿子的名分，神儿子的名分就是给那一些接待基督的、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新约基督徒才有神儿子的名分。所以啊，天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 因为神给施洗约翰的位分就是先知，就是神的仆人，可是不是神的儿子。好，所以没有一个兴起的大过示源。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有疑问吗？到这里，殷小林姐妹有疑问吗？哎呀，点到名了，殷小丽姐妹，
没有，老师，应该有
好，
问你
谢
清楚的。
谢，谢谢，好，12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从约到约翰为止。好，所以主耶稣用他那个时间点来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就到他讲话那个时间点，天国是努力进的，努力人就得着。耶稣还没有成就十字架的救赎啊，的确啊，在耶稣还没有成就十字架救赎之前，天国真的就是努力进了。因为他还不知道，他们还不知道神的恩典是只要你相信，神就让你进神的国。啊，主耶稣那个救赎还没有成就，也就还没有得荣耀之前，这些犹太的子民们，他们真的很努力啊，他们努力守诫命啊，努力守教条。所以天国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好像真的是努力进了。对啊，哎，可是这个努力，那个马太福音不是讲过吗？第七章，耶稣不是说主啊主啊，能够进神的国啊。有些到时候会有一些人讲主啊，我们不是奉你名传道，奉你名赶鬼吗？那这些人能进吗？能进神的国吗？耶稣不都能进啊？你努力了，不都能进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信耶稣啊。天国努力进真正的努力是在主耶稣身上啊。对，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之前，还不晓得信耶稣得永生的教义，还不知道吗？还没有完整启示吗？对啊。可是在这边讲了，从施洗约翰开始到现在，天国是努力进的，因为因信称义的教义还没有实现。对，可是这些努力人里面都有一个信。都有一个信，只不过他那个时候信的内涵还不是那么清晰，他的努力进是一个信的人的自然而然的表现。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讲？这里不是告诉你哦，耶稣觉得因行为称义的，不是，啊，不是。他只是一个陈述当时候一个事实，因为当时候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因信称义的教义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讲出来，所以耶稣就用那个时代上对神的启示的理解，就是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的，他们努力行律法的事嘛，努力人就得着，可是呢？13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说的预言到约翰为止。啊，众先知和律法说的预言到约翰为止。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耶稣自己的启示了。耶稣自己的启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预言什么？预言这个字讲神要神的仆人们讲的话，神的话告诉神的仆人，就是先知。那这先知呢，就把神的话传递给百姓，这先知叫说预言。把神的旨意讲清楚叫说预言，所以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为什么没有继续？因为继续的是耶稣自己了，不需要众先知，不需要律法了，是耶稣自己，耶稣来成全律法。现在耶稣来了，施洗约翰工作就是为耶稣、为基督来开路先锋，所以施洗约翰工作一结束，就像是。所有先知的工作就结束了，因为耶稣已经被介绍出来了。那接下来，耶稣就直接的启示，直接的教导，不再透过中间人了。为什么耶稣可以不用透过中间人呢？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位替人赎罪的羔羊。所以你跟耶稣的关系一建立，你见到耶稣就等于见到神。约翰福音的教导，所以耶稣所有的教导不再需要通过中间的中间人来说预言，耶稣自己的教导将要留下来。那耶稣自己的教导就先留在圣经里面吧。我们现在我们做先知说是做先知讲道说预言，我们是把圣经解开来，所以我们这些解圣经的人不是中间人，不是，只不过是我们先学过了，我们先这个在神的恩典当中体会到了，哦，原来这个经文要这么解，所以我们不是中间人，解圣经的人不是中间人，解开来以后，你直接面对着神的意思，也就是你直接面对神。所以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为什么到约翰为止了？因为他约翰把耶稣介绍出来了嘛。接下来有新的启示是耶稣直接介绍了。所以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这一部分这些中间的产物不需要了。所以到约翰为止，对啊。因为约翰把耶稣把真正的基督介绍出来了，所以接下来就基督自己的启示了。14节，你们如果可以领受的话，这个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要你听的意思啊。对啊，你只要没有耳聋，哼，耶稣说的这些话你就应该要听了。也就是。就信的人来说，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你知道以利亚从来没死过以利亚他的离世是直接被神接到天上去了，然后接的过程当中，以利亚的学生伊丽莎看到火马车，有火马车来，于是。以利亚不是上了火马车，以利亚是直接被神接走，然后接走的过程有火马车，他这个伊丽莎没有看到以利亚坐进去火马车，隔着窗跟他摆手再见再见，没有，没有看到他坐上火马车，不过那被接升天的时候有看见火马车，就没看见以利亚坐在火马车上。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一批火马车了，我不知道，也许就是为了要表达这个以利亚的升天是很独特的、很特别啊，他从来没有死过，以利亚从来没有死过，没尝过死味的。那为什么要讲到忽然讲到那个以利亚呢？ 马拉基书主要是马拉基书这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两节，第四章五六两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马拉基书第四章五六两节，谢谢。
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阿门。
好，谢谢。这是马拉基书这两节圣经一交代完毕之后就没讲话了，神就没有借着其他先知有留下文献来告诉以色列民了。整整400年的时间，400年过去了，施洗约翰领受神对他说要去约旦河外施洗，照以赛亚书的那个样子去施洗。一直等到施洗约翰出现，才看到神再次透过先知对人说话。这中间从以利啊，从马拉基一直到施洗约翰，中间没人讲话了，没有了，神没有透过人讲话。那神不讲话之前，就讲了最后这一句。是怎样的一句呢？大而可畏之日，神审判世上的人的罪孽过犯的大而可畏之日，那一天，这个不是大白色大宝座审判，不是每一个人灵魂或者死里复活来接受这个最后的终极审判，不是，他讲的是这个世上的列邦列国里面的这种所有的事，要被神在这地上刑罚责罚，这还不是白色大宝座，是地上的实现，地上那个神对这些不幸的列邦列国，不幸之民。有大而可畏的审判，所以这边讲到，在耶和华要审判世上列国这些不幸之人，要刑罚他们的时候，还没来之前，神有一个最离，就有一个最后通牒，这相当于像一个最后通牒一样，接下来就要咒诅遍地了。接下来，这些不幸的罪人都要被我耶和华咒诅了。只是还没有跟你咒诅之前，有这段恩典时期，你要珍惜呀。所以在马拉基书写完这两句之，这个就是400年不讲话了。下一次讲话就是救恩要临到了。所以在咒诅遍地之前，会有救恩临到。所以救恩临到之前，先提醒百姓，你要等候那个救恩临到，要抓紧机会信，要不然接下来就是大而可畏之日，咒诅遍地之日。要抓住机会信。好，那这段恩典时间描述更透彻一点，就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以利亚干嘛呢？他没死过，神让他重新来到人间一次，来干嘛？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就是天父上帝的心，父亲指的天父上帝转向儿女。不是不讲话了吗？这一句最后通牒一落下去，不讲话了。你们等的就是大而可畏之日，咒诅遍地嘛。只不过咒诅遍地之前，会有以利亚先来。以利亚干嘛？以利亚的工作啊，就你看列王记上下，看到以利亚的工作是怎么样？跟北国君王、北国的老百姓讲话的先知， 那为什么特别针对北国呢？因为那时候南国相对来说是敬畏神，比北国敬畏神多了呢。而北国呢，是那北方的这个十个支派，以色列十个支派全部都跑去拜偶像，尤其是以利亚服侍那个年代，那以色列十个支派里面充满的是巴利偶像，充满的是巴利偶像的先知啊，耶洗别设立的啊，有计划、有系统的对耶和华的先知赶尽杀绝，有计划、有系统的扶持拜巴利的先知，所以他们已经离神太远太远，逼得神必须让以利亚行那么多的神迹，啊，做那么多的，其实对外邦人来说都还没有信的，像法术一样。其实不是，他只是照耶和华神话去做，就是大斗法。以利亚来，所以以利亚工作是什么？被神使用来苦苦的规劝已经偏行己路、离弃神的北国，回头吧，回头吧，何必去死啊？对，所以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工作，你有没有发现？以利亚当然比以利沙死得早。等到以利沙死了以后，接着是什么事？就是北国的灭亡嘛。就亚述帝国入侵北国灭亡，所以以利亚、以利沙，你等于是神用来苦苦规劝当时候的北国回头，不要继续拜偶像了，回来寻求耶和华神吧。在以利亚、以利沙服侍的那么多神迹奇事大能，的确挽回了一批北国的以色列民。没有去后来这个悔改，没有去继续拜偶像，可是还是只有一少部分而已。到后来，大部分都不悔改了，不归向神了，这只好神就咒诅当时候的这个以色列北国的遍地啊。好，以利亚做的就是使人心悔改的工作。他还没有被接升天之前，就是做使以色列百姓悔改归向神的工作。施洗约翰呢，一样啊。所以施洗约翰他的工作性质跟以利亚是一模一样。那有些人有些传道的人，他在讲这段经文，他会说那是心智上，你就避开了一个人很难回答问题。耶稣讲他就是以利亚。他要诠释那个，他就是以利亚，说心智上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神有绝对的大的能力跟主权，以利亚是被接升天，他没有死过啊。结果呢？对，他爸爸妈妈老蚌生珠的时候，也就说明这不出于人，里面这个胚胎啊，不出于人。人的夫妻关系，就这个胚胎，这个生命主体，不是出自于伊丽莎伯啊，跟那个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这对夫妻，而是类似像耶稣一样，直接在伊丽莎伯肚子里面成胎。当然，这成胎的过程，当然我的意见不见得都对啊，对啊。如果讲，因为那很细节的，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时候，对呀、啊，你可以说施洗约翰就是先以利亚他的生命重新回到妈妈肚子里面再生出来，或者是的，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依然有同房的经历。不过呢，两个年纪老迈的人这个同房，对吧？ 一个没办法排卵了，一个是精子的活力可能不怎么样了，对啊，老了嘛。可是居然能够有这个精子卵子受精，然后有胚胎出来，纯粹是神自己的奇妙作为。所以不管怎么讲，就神就是有办法让以利亚重新进到母腹里面，然后借着母腹把他生出来，对神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所以对耶稣来说，他就是以利亚。耶稣不用跟你拐弯抹角，在心智上他是，耶稣不用跟你拐弯抹角这样讲，耶稣直接讲，这信的人他就是，你愿意领受了，你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当来的以利亚。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跟以利亚工作基本上非常的类似，使人悔改，传道使人悔改。对神用来告诉人赶快悔改归向神，要不然你该倒大霉了，对啊，要不然咒诅就临到。那以利亚来了，以利沙来了，哎，结果呢，来了没用，后来北国就被咒诅了，咒诅遍地了，因为他们不悔改。所以以利亚工作就是让神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神。施洗约翰也是做这个工作。而且还刻意的，他们出场的造型，每一次这个你看到这个连续剧一样，这一集的出现，他的造型还是同一身造型，对啊，你看楚留香，对啊，楚留香的造型还是那个造型，每一次都一样。你看到杨过，还有那一只大鸟的造型，他每一次出场都是同样的造型，让你直接在剧情上面联系在一起啊，耶稣是刻意这样做的，主是刻意这样做，让你联系起来的。所以，我们讲福音书，你开始讲施洗约翰工作，一定会提到的。施洗约翰身穿骆驼毛衣服，口吃蝗虫野蜜，跟以利亚一样。对啊，我没有时间翻了哈，对。对，列王记下一开始啊，那个王，对啊，对，王要去干坏事，要去找拜偶像的，结果以利亚直接出手，神叫以利亚说，神直接出让以利亚把拦路，你那个使者不用去了，不用去了，不用找那些偶像。不用找那些偶像的这些算命的行法术了，不用，我直接跟你讲，对，你要死了，那个王亚哈的儿子，你要死了，你今天就要死了，对啊，所以打发了使者，现在以利亚说不用去了，那以利亚那个使者就回去找王了，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要去吗？叫你去，你们没有啊？我路上遇到一个人说："对啊，你今天要死了。"那个王就问那个人到底是谁啊？那使者就回答了："对啊，他身穿毛衣，对啊，吃蝗虫野蜜。"这个王一听着，哦，那必是以利亚。所以《列王记下》第一章就讲这件事情。那等到福音书描述施洗约翰的时候，就是他就直接把那个装束、那个造型给描述出来了，身穿骆驼毛衣服，吃蝗虫野蜜，以利亚一样的造型，做了一样的工作。所以耶稣在这边讲，若肯领受，那当来的就是以利亚。所以我直接把耶稣的意思，因为文字上告诉你了，他就是以利亚。那做的工作就是儿女的心转向天父，使人悔改归向神，传的道就是宣告神的心并没有离开悖逆神的儿女，宣告悖逆神的儿女现在赶快悔改归向神，对，因为主大而可畏之日，那审判的日啊，免得我来咒诅全地，免得我来咒诅全地的时候，你在里面有份，你被咒诅，所以你可以不被咒诅的，你早日的悔改归向神，施洗约翰工作就是这样。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本来就应当听。好，不好意思，我超过时间很多了，停在这里。我们可不可以请九凤姐妹，你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九凤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谢谢。啊，尴尬了，人家下线了。好，我们还春红姐妹方便吗？我们结束祷告，谢谢。李春红姐妹方便吗？啊，李春红姐妹方便吗？都不方便了，哎呀，下不了场了，大家都陆陆续续下线了，还没结束祷告耶，不方
老
便了。
师，我可以吗？
好，
主啊，感谢你，也很感恩见证牧师，然后把你的道理讲得很明白。比如说这个背起十字架、神迹啊，这以前其实也听，然后跟着你讲，但是有时候很迷茫，然后呢，有时候也忘记了，然后再次，通过牧师那个讲解，然后我们又继续的明白。虽然我们对这个因素有时候这字面意思很好懂，但是其实里面的内涵还是很丰富的。感谢主也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或者我们怎么样，你来，还是这样一直在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在这个世上这个年日当中嘛。继续的有你的话，不断的提醒，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浇灌向你感恩，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更加的老练成熟。谢谢主，也求主能够纪念牧师祝福他的家人，来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也怜悯我们的软弱，真的很亏欠因为我们接着暑期有时候不冷漠，不是要在实体教会冷漠时间上面，就是或者说我们坐下来安安静静的，有时候就是各种的理由或者各种的职责上的事情，真的求主怜悯也求神将你的话不断的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开在心板上，并不是说多少的进献了出来着，主啊也求神能够您继续的怜悯帮助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更加的有建造，谢谢主，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有疑问有分享吗？